弟兄姐妹平安，8月28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The Purpose of Prayer， 祷告的目的，用的是路加福音11章第1节、就耶稣的门徒就对耶稣说，主教导我们祷告。那张博士就说，祷告并不是天然人生命里面一个正常的部分。我们听见有话说，一个人的生命呢，如果他不祷告的话，他的生命会受苦。但是我怀疑这一点，会受苦的呢，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他里头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不祷告，你说这个人会受苦，不是。张博士认为说，会受苦的是在他里头，神的儿子的那个生命，那个是不是借着那不是借着食物来滋养他的，而是靠着祷告。当一个人重生，从上头再重生从上头被再生一次的时候呢，神的儿子的生命就在他里头生下来了，就成型了。他呢可以让那个生命呢饿死，或者呢去滋养那个生命。那祷告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得到滋养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尝试，普通人，我们的 common ideas， 我们一般的想法关于祷告的一般想法呢，我们认为的，我们对于祷告我们认为的，我们一般人认为的那种想法呢，其实在新约里面找不到的。我们看祷告呢，好像就是一种方式，就是 getting things for ourselves， 就是得到，为自己得到一些什么我们去祷告，这是我们常常认为的。我们把祷告当作是一种为我们自己得到一些什么东西的一种方式，一种手段。但是祷告的圣经目的，圣经和圣经式的看法biblical purpose， 合乎圣经的目的。祷告，你去看祷告，祷告合乎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 we may get to know God himself， 我们能够认识神他自己。所以祷告不是要为自己得到什么，而是我们更认识神自己。所以这是张博士讲的第一段，就天然人呢是不会想要祷告的，因为天然人只是把祷告当作是一个方法，一种媒介，一种手段，跟上帝讲说，店小二开出清单，圣道老公公，这是我要得的东西，我开出一张清单，你给我成就吧。但是呢你这个祷告呢不是要得到你要得到的，因为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头会受苦，如果你那样的祷告方式的话。那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，祈求你们就必得着，这是约翰福音16章24节。我们在神面前的抱怨，那是我们应该道歉的，要不然呢我们就是对神呢漠不关心。但是我们实际上当你祷告的时候呢，张博士说 We ask him for very few things， 其实我们真的从神那里去祈求，求我们求的是非常少的。然后他特别把这个求啊，祈求用斜体字强调，我们不是在跟神求一些什么，我们是在跟神要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你开出清单给我，而不是在 ask， 在询问他，祈求他。然而一个小孩子彰显出一个何等宏伟壮观的那种大胆，去 ask， 去问，去跟神要这个要 ask， 不是要什么我要糖果我要这个，不是所以呢我们的主说，除非你们变成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，那是马太福音18章3节讲的，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小孩那样单单跑到上帝面前，然后呢就去跟神 ask， 跟神问，跟神求然后呢 ask， 张博士就讲 ask， 你去求，然后神呢就会做。你要给耶稣基督这个机会，你要给他这个空间来做工。那问题就是没有人会这么做，直到呢他是在他的智慧的尽头，在他人生的尽头，也就是说直到他一筹莫展，他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他才会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的婚姻完蛋了，我没办法了，请你帮助我。 神啊，我生意失败了，我完蛋了，请你帮助我，否则我们都还在靠自己的方式来得到我们要得到。比方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的老婆回头讲话不要那么大声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老公，他脾气很暴躁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儿子，他吸大麻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的老公，他酗酒，主啊，改变我老婆，他嗜赌，他赌博。其实我们在跟神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好像把上帝当作一个圣诞老公公，当作一个店小二，我们在课堂上说过。但这种心态呢，并不是神要我们有的。神要我们是 get to know God himself， 让我们更认识神自己。所以你可能会祷告，应该是这样说，神啊，我老婆一直赌博，请给我智慧，我应该怎么样子回应他，是你要我回应的。所以当我们像一个小孩信靠他说我一筹莫展我不行的时候呢，你这样跟神求，神就会做，而且你给耶稣基督机会，给他空间去做工。那问题就是张博士说，没有人会这么做，直到呢来到一筹莫展人生尽头。当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尽头一筹莫展的时候呢，似乎看起来呢，祷告就不是一件胆怯的事情了。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你们信耶稣啊，你们祷告啊，那是精神的慰藉，好像我们都是很胆小鬼，我们都是很就是说到上帝面前跟他求，好像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。但事实上那是他能够 the only way， 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他能够跟真理接触，跟神自己的真实性真实接触的唯一的办法。你不祷告，你不跟神讲话，你怎么跟神接触？你怎么得知真理呢？所以张博士说 be yourself， 你要做你自己在神面前，然后呢带着你的问题呈现你的问题给神。这些问题就是已经使你自己来到你的人生尽头。但是只要你认为说你是 self-sufficient， 你只要还认为自己还足够，那你够，你有钱，你有时间，你有精力，你有情感，你有什么，只要你认为你还有这个就叫自负啊。你只要认为我还有一块钱，我还有一条路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我还有一句话可说，我还可以做一件事，我还有一点力气，我还有一天可活，我还可以，那么呢你就不需要问神任何事，因为你还有嘛。除非你真的没有，我讲的是人生尽头，弟兄姐妹，尽头一筹莫展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呢在第二段张博士就讲，我们到神面前常常是在埋怨，我们并不跟他求，我们还有办法，我们只埋怨，神啊，你怎么可以叫我儿子这样呢？神啊，你怎么可以叫我老公这样呢？怎么你可以叫我老婆这样呢？你怎么可以让那个同事这样呢？你怎么可以让那个传道人这样呢？你怎么可以让那个弟兄姐妹那样子呢？你怎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呢？我们其实对于神的心意我们漠不关心，无动于衷，甚至呢我们根本不想求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能。那你说，老师，我有跟神祷告，可是你的祷告里面都是在埋怨的。神啊，你怎么叫我生下来呢？就对穿裙子没有感兴趣。神啊，你怎么叫我生下来呢？我就是对别的男人没有兴趣，就是对女的有兴趣。吼吼吼，你的这个罪性哦，你并没有说，神啊，你看我罪性这么深，我抵到你的真理，我怎么办？请你救我脱离这种思想，救我脱离这种败坏的情欲，从世上来的这种败坏的情欲。你怎么不这样子跟神求呢？所以你就永远跟神的自己本人本身的真实，还有你跟神的真理，你就没有接触了嘛。然后你还怪神没有听你的祷告，因为其实你在跟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个神祷告。你脑袋怪中存在的一个神是要满足你的欲望，把每一件事情给你铺路，那个叫店小二，那个叫圣诞老公公，那个叫你的奴隶。但上帝不是啊，上帝不是你的店小二，不是你的圣诞老公公，也不是你的奴隶啊。醒过来吧，弟兄姐妹。 所以只要你认为呢，你到神面前你说你有祷告，其实你是在抱怨，你并不想放下你自己，因为你还有，你紧紧抓住不放，不管你抓住的那一点是什么。所以张博士在最后一段说，如果你说祷告改变事情的话，其实这个还不如这一句话更靠近真理，就是祷告改变我，那个我 me me 还特别写体字强调祷告改变了我，然后呢我改变事情。所以你不要说祷告改变事情 no。 所以张博士接下来就说，神建立事情，神设立事情，以至于祷告呢是建立在神救赎我们这件事情上，然后呢祷告就建立在这种救恩的基础上的这种祷告呢，就改变了一个人看事情的样式，看事情的方式。所以祷告呢不是改变外在事情的事情啊，祷告不是这样的事情。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它不是改变外面事情的那一回事，而是一个在一个人内在本质上行了神迹的那回事。所以祷告 is not a matter of changing things externally， 不是改变外面的事情那样子的。祷告乃是改变在一个人里面做工的神迹，在一个人内在本质上那种神迹。所以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当你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像门徒那样说，主耶稣啊，教导我祷告吧。那你真的要学祷告，我们以前张博士也讲了有关祷告，每一天他都把一些真理啊，是圣经的一个真理拿出来强调。那么今天他要强调就是祷告的目的，你要主教你怎么祷告，对吧？祷告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外在的事情，祷告的目的也不是一个人天然人很正常生命的一部分，不是的。祷告是建立在救恩基础上，一个被神重生得救的人，从上头所生的人，他被神重生之后，当事情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，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滋养我里头那个神重生了我，我里面有神的儿子的生命了，我现在要滋养他，让他渐渐长大，他需要有阳光空气水分，也就是说他需要有天上的粮食，他需要有神的话来喂养他。那这个生命要有神的话去喂养他，神的真理引导他，滋润他，滋养他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我们祷告就是要认识神自己，认识神自己，以至于神自己透过我们的祷告，他在跟我们里头那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交流，让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就越来越成长。所以神的儿子在神面前是不会抱怨的，不会对他好像漠不关心的，他是以神的事为念的。所以呢，神的儿子就能够大胆的像小孩子那样很大胆的跟神求，而且求的都是合神心意的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除非你来到你人生尽头，然后你知道你完蛋了，你必须要有神的真善美，神的智慧，神的公义，神的圣洁，神的良善，神的耐心，神的恩慈，神的忍耐，神的节制等等。否则你人际关系完了，你做人做事失败了，你这个人的言行举止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了。除非你来到你人生尽头，否则你还在靠自己有那个会厉害的嘴巴刀子口啊，呱啦呱啦骂，你觉得凭着你骂你的孩子，凭着你的埋怨你的老公，你的老婆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公公婆婆就会改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不是的。祷告是改变我，然后呢我看事情的方式就改变了，然后呢我就能够去改变事情。所以你贴近了神的心意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让我们透过祷告来与你亲近，来更认识你。就像一首古老的诗歌说的，主啊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更爱你， 更服侍你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今天所有作为你儿女的，被你重生的，让我们里面有一颗爱慕你话语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为自己祷告，但我们知道你能改变我们，你能，就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惜任何代价，你来吸引我们，来就近你，来亲近你，来贴近你，以至于我们跟你的生命有那种生命的连结，我们就喜欢跟你说话，好像谈恋爱的人就朝思暮想的都是他的爱人。然后呢，虽然不见面啊，我在这地，他在那地，但是呢，终日思念，然后就不断的在心里面就跟自己的爱人说话那样。求你让我们就拼命跟你说话，向你倾心吐意，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就以你的事为念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只有当我们向你倾心吐意的时候，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向你倾心吐意的时候，你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会说嗯，我会安慰你，或会说哎，你这种想法不对，你会责备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来跟你倾心吐意，来亲近你的时候啊，你会安慰我们。就求你今天吸引你的儿女们来亲近你，来向你倾心吐意，不管是感恩，不管是代求，不管是什么，主啊，我们需要被你安慰的，你就透过你圣灵的工作，在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来亲近你的时候，你就安慰他。我们需要被你责备的，你就借着圣灵在他心里面去告诉他，让他那个思想 stop， 停住停住，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你这个叫撒旦般的祷告，停止停止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需要被你责备的，你就来责备我们。我们需要被你管教的，主啊，你就来管教我们。我们需要被你加力量的，就求你来加我们力量。我们需要你上头给我们智慧的，主啊，你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工作，让我们用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的方式，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应该怎么样去说，怎么样去做，在他们为难的事情上，在他们忧愁的事情上，烦恼的事情上，主啊，你帮助他们，以至于我们对你的倾心吐意像小孩子那样在你面前，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，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工作，认识你自己，我们能够心里面的眼睛看见你就在我们里面在做工，我们就看见你施恩的手不断在改变我们，以至于你透过改变我们，你使我们去改变外在的人事物的事情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知道只有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只有我们按着你心意来亲近你，来向你仰望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滋养我们里头那个神的儿子的生命。我们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里头那基督的生命都越来越长大成熟，像基督的样式。求主教导弟兄姐妹，教导我们来亲近你，来向你祷告，听我们的呼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